培养正确的思想和观念的困难之一是，即便是美德，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。来自其他人出乎意外的反应，可能会混淆我们的思想，甚至我们的价值观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从理解一件事情开始，即是，我们需要理解一件事情开始，即是每一个美德都伴随着它的反面。我试图想说的是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例如沉默的美德可能会产生冷漠的这个反面。我们沉默的美德可能被别人误解为冷漠。这需要我们更多的思想神的话语，让我们烦乱的心安息在基督身上。现在，当我们进到另一篇有关基督品格的信息时，我们需要思想基督徒必须结出的果子。这是我关于品格长进的第五个信息。我可能不会讲很多有关经文及彼得后书一章12-21节的内容。让我们更多的从实践和适用的角度来讲这篇信息。我可能这篇信息有点长，可能今天讲不完。在不远的将来，可能会找个时机把这篇信息讲完，希望你们能够为我祷告。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5章1-2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。在主的葡萄园里，没有不结果子的枝子，每个枝子都应该结果子。那栽培修剪葡萄树的，就是神自己。因此，问题不在于信徒是否结果子，而在于他结的果子有多少。而且，如果我们把结果子多少的问题联系到我们从彼得后书1章8节中得到的教训，我们就不由得想到基督徒品格。这是基督徒必须结的果子。即是说，若有人自觉属灵却不结果子，那他的属灵有点问题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他们就是这样，不能改变自己。这个说法对又不对。如果你不是重生的人，我不指望我现在讲的会在你的生命中发挥有效的作用。但是，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信徒，并被神的灵所更新，你若说你不能改变，那就是自欺。你若有神的灵在你里面，却说不能改变自己，那就是自欺。这是因为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信徒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由于圣灵的入住和圣灵的工作，有了新的渴望、新的观念和倾向。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中谈到的果子，正是关于品格。这一点可能让很多基督徒感到惊讶，因为当他们想到基督徒的力量时，他们想到更多的是一些神迹奇事。 然而这不是彼得所关注的，彼得关注的是基督徒的品格，你的品格是如何的呢？是否有基督的样式？因此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，让我现在谈一谈我们的两面和我们的困境。我们需要提出两个观点，请我继续思想品格长进的问题。第一个观点，品格长进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中要有一个方向和目的。长进意味着进步或改善，改善说明要进到更好的境地，甚至是理想的境地。这说明基督徒的属灵历程中有一个目的或方向。我们不是要裹足不前在同一个地方，而是要不断的长进。不认识主、属血气的人大可不必关心品格的长进，因为在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中，没有必要像圣经教导那样去提高品格。例如，人为什么要谈论道德高尚、自治、耐心、爱弟兄、爱众人的心？人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些呢？如果这些不能帮助他适应生存，自然世界里只有残酷的最适合生存。正如查理斯·道金森的书名为《自私基因》里所说的那样，我们都是自私的，不由自主的自私的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对神的认识这个基础上来思想品格的问题，否则我们就不知道何为道德。因为神给罪下定义，从而定义了何为道德。没有这方面的知识，我们就没有测量杆来衡量我们的道德。因此，当我们有意识的努力提高我们的品格时，我们开始经历属灵上的成长。你需要注意到，我有意识的将属灵成长与品格长进联系起来，因为他们是密切相关的。一个属灵成熟的人将比其他人更有基督的样式。属灵成熟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基督的样式。当我们越认识神，就越像他。这就是品格的长进，即是属灵的成长。第二个观念，品格长进意味着我们不断的有内心的征战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将这种征战解释为旧人和新人之间的冲突。有时也被说为是旧本性和新旧性情和新性情的征战。保罗还在罗马书里说，这些是属肉体的人和属灵的人之间的征战。罗马书七章充分描述了这种冲突，即是来自我们里面两方的征战，一方想要遵守神的律法，另一方则相反。拉比约瑟夫·索洛维奇于1965年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名叫《孤独的信仰人》，其中他讲了两套美德，他用亚当一号和亚当二号来代表这两种道德。我认为他的比喻非常有趣，甚至适用于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。我现在要跟你描述一下这两种道德，看看你是否能从中联系到自己身上。亚当一号是我们本性中事业导向、雄心勃勃的一面。亚当一号是外显的事业型亚当。亚当一号想建立、创造、生产和发现事物，他希望获得较高的地位并赢得胜利。而亚当二号是内在的亚当，亚当二号希望实现某些道德品质， 他希望拥有一个宁静的内在品格，一种安静但坚定的 是非观念，不只是好行为，而是一个好人，更是一个好人。亚当二号想要亲密的去爱，为服侍别人牺牲自己，顺服一些崇高的真理而活，拥有一个充满凝聚力的内心，遵从神的创造和自由的可能性。我们也可以谈谈这两个亚当的观念和生活目标上的差异。亚当一号想要征服世界，亚当二号想要顺服一个他要去服侍的 呼召。亚当一号很有创造力，并且享受他自己的成就。亚当二号有时为了一些神圣的目的而放弃世俗的成功和地位。当亚当一号问事物是如何运作的时候，亚当二号的问题是事物为什么存在，以及我们在此的最终目的是什么。亚当一号想要冒险前进，亚当二号追根溯源，享受与家人吃饭的温暖。亚当一号的座右铭是成功，亚当二号将生活视为一部生活剧，其座右铭是爱和救赎。我想你是否能够将自己与亚当一号或亚当二号联系起来。品格长进意味着信徒在这两个亚当之间徘徊，在亚当一号和亚当二号之间徘徊。长进这个词说明这一点，因为长进表示的目标尚未达到，并且仍存有缺陷和不完美之处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可能不完全是亚当一号或完全是亚当二号，我们可能介于这两种特征之间，因此在这之间可能存在持续的增长。或者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将自己联系到其中一个亚当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独特的视角或逻辑来生活。当我们仔细看这类信徒时，我们看到不同类型的亚当。亚当一号以一种直截了当的功利逻辑去生活，这是经济学的逻辑，就是说投入的要产生结果，努力带来奖赏，熟能生巧，追求自身利益，充分发挥你的能力，让世界记住你。他们希望他们的计划和执行都能够更善尽美，否则他们就会感到非常的他们就会感到非常的焦虑。我们甚至在教会事工和信仰生活中也发现这一点。问题是信仰需要并假设有不确定性的存在，因此亚当一号将在他的信仰旅程中不断的经历挫折。亚当一号的思想逻辑非常经济学，觉得投入就要带来结果，做了这些事就要有这样的结果或奖赏，因此若事情不按照他的计划去进行，他们就感到十分的焦虑和挫折。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空间是给不确定性和信心的发挥。现在我们来看亚当二号。亚当二号的生活逻辑是相反的，不是经济学逻辑，而是相反的。我们要得着就要施予，你必须放弃一些身外的事物来获得内在的力量。你必须战胜你的欲望，去得着你渴望的东西。成功带来最大的失败，即是骄傲；失败带来最大的成功，即谦卑和知识。 为了实现自己，你必须忘记自己；为了得着自己，你必须上吊自己。这将使他思考并相信，当他软弱的时候，他就刚强了。相信他因死得生，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说法，但却是属灵上的成就。这正是圣经所教导的。消除我们在这两面之间进退两难的困境是有困难之处的。一方面，我们希望从我们辛苦的投入中看到好结果，我们希望看到我们为生活的付出获得功利性的成功，而另一方面，我们不希望成为成功导向，我们想讨神的喜悦，并将神置于我们生活中的首要地位。我们渴望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我们将一切都献上给基督。我们内心两面之间的渴望存在冲突，然而当我们在圣灵中成长时，对神永恒的国度属灵的渴望将对永恒的国度属灵的渴望不断的加强，将平息这种征战。我们正努力在属灵和道德品格上长进，舍己跟随耶稣基督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积聚财宝在天上，凡事为神的荣耀而做。这些信息越来越多地进到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就越渴望为更高的目的，即是为神的荣耀做所有的事。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取悦老板，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，凡事寻求圣洁，在我们这两面之间有不断的征战。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困境。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神用来让我们属灵成长的器具。我提出神所指派用以我们属灵成长的四个方法，其中一个自然是圣经。正如我先前根据彼得后书所说的，是我稍后会再详细说明这一点。我并不是说这四种器具在其意义上都具有相同的重要性。这四种器具或方法，即是敬虔的榜样、敬虔自律、圣经和生活中的试炼和挑战。首先，我们将从敬虔的榜样开始说起。根据定义，榜样的意思是一种样式、复制或建议被效仿的对象。这说明有一些样式或先例被建议要人们去效仿，它包括道德和属灵生活方式。榜样可以是人或常规、态度或训词，因此有些事物也可以称为我们的榜样。所以要明白什么是好的榜样，我们也要注意到什么是不好的榜样。在我服兵役的时候，我们的训练官教导我们如何开枪。他先把一些不好的例子教导我们，从而让我们学习如何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式。所以我们要注意不好的榜样，因为我们若跟随不好的榜样，我们也成为他们的样子。换句话说，什么神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的为人行为和思想都像他们。 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经文。首先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说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以色列人，这里说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因着他们的不信不能进入应许的安息之地。因此在希伯来书作者劝勉读者要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接着是犹大书一章七节，又如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，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，随从逆性的情欲，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。这是一个坏榜样，受永火的刑罚，这是我们的借鉴。约翰三书一章十一节，亲爱的兄弟啊，不要效法恶，只要效法善。行善的属乎神，行恶的未曾见过神。这三节经文的目的是警告我们效法这些坏榜样，行他们所行的后果。这些警告的另一方面告诉我们，有不好的榜样和他们的追随者。当我们开始跟随耶稣时，我们会遇到许多并看到许多其他的信徒，并且从他们身上学习。谁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的榜样如何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并且通过看到你与谁走得近，就知道你的属灵程度，你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，你跟随怎样的人。知道看到这一点，我就大概知道你的属灵程度。物以类聚是一种常，是一个常识，也适用于信徒们。你所跟随的，在属灵上教导你的人，你就不由得学习他的样式。因此你要选择一个好的一个好的导师。也有愿意做榜样却是不可取的榜样，例如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中斥责法利赛人。马太福音23章16节说，你们这瞎眼领路的，有祸了。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法利赛人受到高等尊重和教育，并且有个人的虔诚，但却是最糟糕的榜样。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。不幸的是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，或者他们是在基督品格方面不成熟的人，但他们没有认识，自己没有认识到，并行为表现好像他们是成熟的人。彼得后书一章九节说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了，忘了他旧日的罪，已经得了洁净。这里并没有说他的圣经知识有多少，而是说若他没有基督徒的品格，他就是眼瞎的。他们不应该是我们的榜样。现今教会的退化和基督 信仰的退化，并不是因为信息，并不是因为信息减少，反而因为，因为信息的爆炸，在互联网上和各样的信息上，我们都能够很容易的看到圣经和圣经的教导。那么教会退化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缺乏基督徒品格的人，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。当我们谈论品格质量时，范围很广。谁是我们的榜样？我们的榜样如何将极大的影响我们？即便在我个人的属灵历程中，也有许多的榜样。我想我的妻子可以为我做见证。我们以前教会的，我们教会的师母是一个，极为热心的人。即便他自己并没有太多有余的，但他却为许多的，工作的基督徒提供很多的食物和他们所需要的。我想他应该是为我的妻子做的很好的榜样。还有一个，我在美国认识的牧师，他现在可能已经退休了，他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。他慷慨地供应我们。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地打钱给我，让我能够完成我的学业，并且没有任何的条件。慷慨的施予，这还有崔牧师的爸爸，他收到很多的礼物，甚至是有全新的车，送新车给他，他都把这些东西施予出去。他是这样的慷慨，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。我希望你们也能从我身上学到一些。学习我跟随基督的榜样。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说，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许愿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彼得没有随从人乖巧捏造的许愿，并且我们要效法好榜样，因为好的榜样鼓励并帮助我们成为更高尚的属灵生命。我们不能仅仅通过阅读讲道或遵从抽象性的规定长大成熟。榜样是我们最好的老师。当我们看到敬虔的榜样时，我们的心就变得热切，并且渴望随从这样的榜样。当我们听到乔治穆勒的祷告生活时，我们渴望效法他的祷告生活。当我们听到戴德生的故事时，我们希望成为像他一样热心宣教的人。当我们读到关于大卫和保罗的时候，我们想要效法他们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说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 这是保罗说的。哥林多前书11:1，再说到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哥林多教会会众没有跟从他，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对待他，然后效法坏的榜样。然而保罗在这里呼召他们，要他们效法他，正如他效法基督一样。帖撒罗尼迦前书1:16，再次是保罗的书信，他说，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很可悲的是，在我们教会里也有一些人不愿意学习我的教导，他们拒绝我的教导，甚至想要离开。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。大卫·布鲁克斯写了一篇专栏文章，有关很难从课堂上学习如何做好人。人心无法从课堂上的知识的教授、学生机械性的笔记而得到调教，也不能通过现代化通讯和媒体，必须是当一个人最终准备去寻求之后，发自他内心的改变。我们需要寻找好的金钱的榜样，他们可能不只是随机而来。希伯来书6:12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榜样。希伯来书6:12说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所以当你若不像我这个神所指定来做你们牧师的人，我希望你们能从我身上学到一些东西，因为神吩咐我们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有很多的教会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帖撒罗尼迦前书2:14说，弟兄们，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，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，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。父母也是孩子的好榜样。我看到许多服侍神的父母，他们孩子长大以后也像他父母一样来服侍神。父母是孩子的榜样。在父亲节，我收到一些孩子的贺卡。他们的心意是值得珍藏的。当然，最好的例子是主自己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3:15中说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以弗所书5:1说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我们也应该成为其他人的榜样。提摩太前书4:12说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 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我们应该记住，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属灵生命来影响他人。通过做榜样，我们可以通过榜样，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基督徒品格。我们的导师，我们的领导是如何的，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他们是怎样，你也会像他们一样。其次，神使用让我们属灵品格长进的另外一个方法是自律。自律的必要性是不需要多说的，因为我们都已经认识到，如果我要说三个我们需要自律的理由，第一个是因为肉体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，我们看到文化的巨大变更，从崇尚谦卑的文化到崇尚至尊的文化的转变。这种文化鼓励人们将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，你要爱自己，照顾好自己，鼓励人们将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。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自恋，在伊丽莎白·吉尔伯特超级畅销书中，《美食、祈祷和恋爱》中，作者写道，神通过我自己内心的心声向我显现，神就在你自己里面，就是你现在的样子。这种文化鼓励人们将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。乔尔·奥斯丁在他的书《成为更好的你》中说，神没有造你让你平平无奇，他要造你，你被造要成为出类拔萃的，在这个时代留下印记，要开始相信我被拣选，被分别，注定要活在胜利中。我给这些例子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好榜样，而是他们是坏榜样。这是信靠自己的福音。大卫·福斯特·华莱士在2005年凯尼恩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致辞，他说，我所拥有的一切亲身经历都支持了我深信自己是宇宙的绝对中心，一个最真实、最生动、最重要的存在。我们很少谈论这种天性，自我中心。然而，这种天性是根深蒂固的，是我们的默认设置。想一想，凡是你所有的经历，你都是绝对的中心。你所体验的世界在你的前后左右，在你的电视或在你的屏幕上。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必须以某种方式传达给你，但你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如此直接、紧迫和真实。因此，你们是自己是最关键的，自己是宇宙的中心。肉体带来自我，我们应该致死属肉体的事。当我们变得自我中心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自律的第二个理由是培养好品格需要自律。好品格不是短时间就能养成的，品格完善需要一生不断的努力。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， 世事的前因后果交织在一个庞大的道德结构中，不断推动我们去经历试炼、挑战、痛苦以及快乐和幸福。因此良好的品格很难得。由于我们的本性堕落和腐败，所以很难实现道德品质。甚至世俗的哲学家也这么认为。伊曼纽尔·康德有一句名言说，人性这根曲目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。第三个需要自律的理由，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优点和缺点，我们倾向于犯罪，容易陷入诱惑。我们有这些经历并不奇怪，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正努力与这些倾向对抗并克服弱点。我们愿意做的我们不做，我们愿意做的我们不做，不愿意做的反倒做了。自律对克服弱点和旧本性征战是必要的。这场征战非常艰难，因为我们从根本上是自我为中心的，我所关心的事是最重要的，我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。直到我的问题，我自己的所关心的事解决了，我没有办法去关心别人。我们正是这样想的，我们从根本上自我为中心。自律是一种与自己及肉体做斗争的过程，对抗我们自己的弱点，从而建立品格。我们没有办法建立品格，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缺乏自律。我们的弱点是我们的挑战，有些人受到挑战可能比另外一些人更大，然而这不见得是件坏事，反而是一种祝福。正如托马斯·莫顿所说，灵魂就像运动员需要对手一样，从而他们要受到试炼、扩展、推进到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。比如我要出去训练100米短跑，有一个擅长长跑又擅长100米短跑的人和我善意的来帮助我训练。他们是职业运动员，非常擅长这样的短跑。当我们与这样的人一起训练的时候，其训练强度和要求远远超出我们所需用的，但是这对我们是一种祝福，因为正是这样的试炼和挑战使我们的力量发挥到了最大的程度。因此我们的灵魂也要被这样不断的训练和挑战使之成熟。自律不仅涉及身体训练，还涉及心理、智力和属灵上的训练。我强调内心的训练，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和观念总在行为中产生后果。你如果想法有许多的不好的想法在你的心里， 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有好品格、自律的人。你想要成为敬虔的人，你却在这些不好的想法上得着乐趣，那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敬虔的人。你想什么，你就是那样的，你就是成为你所想的那样的人。我喜欢一本书，名叫《想法的后果》。如果你想要读一本书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去读这一本书。你的想法，你脑子里面所想的，将很大的影响你的为人。例如，给你们举一个例子。想想一个自我推销的人，我们可能认为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坚强的人，然而这可能是他的弱点，因为他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同，所以他必须自我推销。相反的，谦卑的人免于这种需要。一个比赛冠军选手，他不需要告诉别人他是冠军，每个人都知道，并且都来邀请他。当一个自私的人渴望自我关注、竞争和脱颖而出时，一个谦卑的人充满了美德、智慧、忍耐、爱心、理解、友好和感恩。有人说，感恩是一种骄傲不容易成长的土壤。品格不仅指外在行为，还指内在的道德品质。蒙田说，我们可以从他人那里得更多的知识，却不能从他人那里得到更多的智慧。这是因为智慧不是一种信息或知识。而是内在的品质。这种品质与我们的品格直接相关。品格建立往往涉及道德危机、征战和恢复的过程，直到一个人受到挫折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的。我们不能完全认识一个人，直到我们看到他陷入绝境的时候。直到我们陷入绝境绝望的境地，我们也不能完全了解自己的本性。这个过程需要我们自律的生活。因此，观察一个人在遇到困难时的反应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正是那时候，你才知道那个人真实的面貌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，所有在神里面有信心的人，他们都从各样的困境中证明他们的信心。自律的人具有内心的凝聚力，他们没有过一个风扇林散的生活，他们有内在的和谐，他们冷静、安定、稳重，不会被风暴吹得偏离航线，不会在逆境中崩溃，他们的思想稳定，内心可靠，他们散发一种道德的喜乐， 他们在受严厉挑战时温柔的应待，很温柔的应对；他们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保持沉默，当别人试图羞辱他的时候，他们仍是有尊严的；当别人试图挑衅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仍有自我约束，他们会把事情做好。他们带着同样适度的日常经历，他们能带着同样适度的日常经历去服侍、付出、去服侍别人。他们认识到什么需要去做就去做。请记住，节制和忍耐被列在彼得后书一章的好品格中。他们的生活并非毫无冲突的安宁，但有使他们更成熟的征战。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生命中必要的问题。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生命中必要的问题，就像亚历山大·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样，善与恶的界限既不在于国家阶级，也不在政党之间，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他们是更倾向于亚当一号的人。你们愿意把圣经翻到罗马书五章一到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罗马书五章一到四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这段经文里第一节说到我们因信称义，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得与神相合。第二节说我们因信站在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就在患难中欢欢喜喜。很多人认为患难是神的审判，是神恨恶那个人的表现。然而这段经文教导我们，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有趣的是，老练这个词被许多其他翻译员理解为品格。这告诉我们，品格建立必须经历的征战。有些人在面对患难的时候跌倒了，然而保罗在这里说，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。这告诉我们品格建立中必须经历的征战。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忘记，从而有一个好品格。品格不仅通过试炼、痛苦、困难和艰辛来建立，也是通过爱和快乐、甜蜜的建立起来。我发现孩子在充满爱和感情的家庭中成长起来，具有巨大的力量和优势。相反的情况是，在受虐待的家庭，儿童确实常有品格缺陷。我们可以在爱中得造就。自律的人，今天我就把这一点作为今天的最后一点，就关于自律的人在面对生活环境时问的问题也不同。维克多·弗兰克尔在1946年写了一本著名的书，名叫《寻找意义》。 我想这本书是值得一看的。弗兰克是维也纳一名犹太人精神病医生，他于1942年被纳粹分子围捕并送入贫民区，然后进到集中营，他的妻子、母亲和兄弟都在营地死亡。弗兰克大部分时间都在营地里铺设铁路轨道。这不是他为自己计划的生活，也不是他的热情，他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选择这样的生活，他是被迫如此的。如果他有选择的话，他绝不会做这样的事，但这样的生活临到他，而且他很清楚他最终成为怎样的人取决于他对自己 取决于他自己对内心，他自己的内心做出的决定。他说，我们对生活的期望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的期许。他要的生活是一个自由的精神病医生，然而他却被迫成为一个铺设铁路轨道在集中营里没有自由的人。他说，他的道德任务是要好好的经历苦难，让自己受苦也受得有所值。他无法控制自己什么时候要遭受，自己要遭受多少的苦难，也不知道是否何时进入毒气室或成为路边的一具白骨，但他可以控制自己内心苦难的反应。纳粹试图侮辱这些受害者，一些囚犯退回到自己过去幸福的回忆中，但有些囚犯与之做斗争，意志坚定。人们可以从经历中取胜，将生活变成一场内心的胜利。这是他讲到内心的胜利。这正是保罗在遇到困难时表现出来的态度。我们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1:8-9。哥林多后书1:8-9，让我们一起读这两句经文。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在这里，保罗和他的事工团队断定他们是必死的。第八节说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他要跟他们分享在他的亚细亚遭遇的这一段。他说，我们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。你可以想象他们的经历是多么的严厉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可以感到绝望，因为他们是神忠实的传道人，却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甚至想到死亡。他们可能到了一个地步，想到就是这样了，我们力不能胜，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。我们为神忠实的传道，却被放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甚至到要死的地步，这将如何理解这些事呢？ 然而他们的眼目注视神，并找到许多苦难的宝贵之处。第九节他说，叫我们不靠自己。另一个是因着这些苦难能够安慰同样受苦难的人。大多数不成熟的信徒，他们的行为和反应是相反的。他们说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？神在哪里？我没有盼望了，我只想死。我做多少事，我要怎么活，我不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很痛苦。你可以看到吗？他们既不知道也不明白，重要的是他们的属灵品格。神尚且塑造保罗及他们的及他的事工团队，神赐给他们特权，神赐给那些受苦的人特权，来体验保罗及其传道人所经历相同的事。神赐给他们与保罗、彼得以及所有其他使徒相同的信心。所以你们要长大，你们这些在神的道里做婴孩的要长大。你需要被照看喂养多长的时间呢？基督的恩典不够你用吗？长大吧。约伯在受到极大的试炼，但他却在约伯记一章二十二节说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这是荣耀神的品格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所以每个人都要成长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，让我们长大吧。基督的恩典够我们用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多么想从保罗和其他的先贤圣徒学习。主啊，这是我们心里所愿的，在基督的品格上不断的长进。感谢甚至所有的试炼和挑战，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使我们能够长大。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刚强了。我们的力量不在于其他，乃在于耶稣基督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